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大家好，我是安吉。书房本周选读的新书是《当尼采哭泣》，作者欧文亚龙，译者侯维之。欧文亚龙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、著作流传最广的心理治疗大师，他是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权威，精神医学专家，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治疗三大代表人物之一。除了《当尼采哭泣》之外，亚龙被译介到国内的著作还有《直视骄阳》《叔本华的治疗》《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》等等。如果你不仅喜欢阅读，而且热爱电影，相信你对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一定也不会陌生。大多数能够被搬上荧幕的文学作品，除了要有广泛扎实的读者基础之外，其作品本身也应具备完整丰富的影像叙事的可能性和戏剧魅力。正如易之星先生在本书的导读中评述的那样，《当尼采哭泣》是一部高潮迭起的心理推理小说。从情节来看，作者假托19世纪末的两位大师，存在主义大师尼采和医学大师布雷尔，透过史料和名著中呈现的真实历史、思维观念和人格特质，将两人连结成医生与病人，开启了一段扣人心弦的谈话疗法。从形式来说，故事在诉说心理治疗的缘起与形貌，是虚拟的缘起加上真实的形貌。从内容来说，本书探讨的话题涵盖面很广，你可以看到中年危机、女性意识、婚姻问题、操纵与索求、情绪勒索、自我探索、现实问题等话题，以及歇斯底里症、强迫性思想、偏头痛、焦虑等病症的描述。从过程而言，本书呈现出治疗师与被治疗者在心理治疗进行时彼此的关系、对治疗的影响，以及自我探索与助人探索的心路历程。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，有两段引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句子，我们就从其中的第二句开始进入本周的阅读，同时也致敬书中那位伟大的超人。你必须准备好沐浴在你自身的烈焰之中，你怎么可能重生呢？如果你不先化为灰烬。尼采。第一章，圣萨尔瓦多的钟声打断了约瑟夫·布雷尔的沉思。他从背心口袋里拉出他那块沉甸甸的金表，九点了。他再次阅读前一天收到的镶银边的小卡片。1882年10月21日，布雷尔医生，我有紧急的事情，必须见你。这关系着德国哲学的未来。明天早上9点，请在索伦多咖啡馆与我碰面。路沙勒美。一封鲁莽的短笺，多年来从未有人如此轻率地致函给他。他没听说过路沙勒美这个人，信封上也没有地址。他没有办法告诉这个人9点钟并不方便，也无法告诉他布雷尔太太可不喜欢一个人用早餐。还有，布雷尔医生正在度假，以及他对紧急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。真是的，布雷尔医生到威尼斯来，就是想要远离紧急的事情。不过，他还是来了，来到了索伦多咖啡馆，准9点，搜寻着他周围的脸孔，想要知道哪一个可能是那个莽撞的路沙勒美。加咖啡吗，先生？布雷尔对服务生点了点头。他是个13、14岁的小伙子，黑油油的头发往后梳拢，胡思乱想了多久，他再次看看他的表， 又挥霍了生命中另一个十分钟。而且浪费在什么事情上呢？他一如既往地把心思萦绕在贝莎身上。美丽的贝莎是他过去两年来的病人，他回想起他揶揄的声音：布雷尔医生，你为什么那样怕我呢？当他告诉他说他不能再担任他的医生之时，他就一直记得他的那句话：我会等你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。他责怪着自己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停止吧，不要再想了，睁开你的双眼，看看四周，让世界进来吧。布雷尔拿起杯子，咖啡香和威尼斯十月的冷空气一道扑鼻而来。他四下张望，索伦多咖啡馆其余的桌子坐满了用早餐的男男女女，大多是观光客，上了年纪的居多。其中一些人一手拿报纸，一手端咖啡。在桌子的后方，许多蓝灰色的鸽子，或者在空中盘旋，或者向地面俯冲下来。在大运河平静的水面上，摇曳生姿的，是沿着河岸排列的雄伟宫殿的倒影。航行过的平底轻舟带起了涟漪，偶尔扰乱了这壮丽的水影。其他的轻舟还在沉睡着，系在歪七扭八竖在运河里的柱子上，像是由某只巨大的手随意插下的锚一般。是啊，没错，看看你自己，你这个傻瓜，布雷尔对自己说。人们从世界各地来看威尼斯，在被这片美景祝福之前，他们拒绝死去。然而，生命中有多少部分已经被我错过了？布雷尔怀疑着，仅仅是因为疏于一看究竟，或是由于视而不见。昨天，他独自绕穆拉诺岛散步，花了一个小时绕了一圈之后，什么都没看到，记不得一点东西。没有任何印象从他的视网膜传送到他的大脑皮质，对被杀的思虑全然盘踞了他的心神。他那令人陶醉的微笑，他那令人爱慕的眼神，他的肉体所带来的温暖又放松的感触，还有当他为他检查或按摩治疗时，他那急促的呼吸。这些场景有他们的力量，有他们本身的生命力。无论何时，只要稍不提防，他们就侵入他的心灵，并且占据他的思想。难道这就是我的终极宿命吗？布雷尔怀疑着，是否命中注定了，我这个人将只是一座舞台，永远上演着对被杀的记忆呢？某人从毗邻的桌子起身，金属椅挤碰砖墙的刺耳摩擦声唤醒了他。他又一次寻找着路沙勒美。他来了，那个沿着卡蓬地道走下来的女人进到咖啡馆里。只有裹在毛皮大衣里高挑平挺的她，才有可能写下那封短笺。那个漂亮的女子现在急切地穿过交错拥挤的桌椅，大步地朝她而来。在她走近的时候，布雷尔发现她很年轻，或许比贝莎还年轻，可能是个女学生，但是那种超凡脱俗的神采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，这绝对会为她引来一群仰慕者。路沙勒美毫不迟疑地继续朝她走来。他怎能如此确定就是他呢？他连忙用左手捋一捋怒声的略红胡须，以免早餐的面包屑依旧粘在那里。右手拉拉黑色外套的一侧，以免他在镜边拱起来。就近在几米外时，他停下来，大胆地直视着他的双眼。布雷尔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， 现在，观看不再需要集中注意力，视网膜与大脑皮质完美的合作着。路沙勒美的意象自自然然地流进了他的心中。这是一个罕见的美丽女子，有力的额头，精雕细琢的坚强下颌，蓝色的明亮眼睛，饱满丰润的双唇，还有随意梳理的淡金色头发，慵懒地拢在一个圆发髻里，衬托出她的耳朵以及修长优雅的脖颈。他兴味盎然地欣赏着这个女人，还注意到有几缕发丝挣脱了发髻的束缚，肆无忌惮地向各方延伸。再跨三步，他来到他的桌旁。布雷尔医生，我是露莎勒美，可以吗？他用手指了指座椅，他坐下的如此迅速，以致布雷尔根本来不及向他致上适当的礼节，来不及起身鞠躬吻手，更来不及为他拉出座椅。服务生，服务生，布雷尔清脆地弹着他的指头，为小姐来杯咖啡，拿铁咖啡好吗？他瞥了一下沙勒美小姐，她点点头，无视于早晨的酷寒，她脱下了毛皮外套。好的，一杯拿铁。布雷尔与他的客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，然后露沙勒美直视着他的眼睛开口说道，我有一个陷入绝望的朋友，我怕他会在短时间内自我了断，果真如此，我将会陷入莫大的痛苦，还会是个重大的个人惨剧，因为我负有部分的责任。虽然我可以忍受并且克服这些痛苦，然而……他朝他凑过来，放轻了语调对他说，万一他真的死了，这将不只是我个人的损失而已，他的死亡会有严重后果，对你，对欧洲文化，对我们所有人，相信我。布雷尔想说，小姐，你说的稍嫌夸张了吧？但他说不出口，他的话语中不见一般年轻女子会有的幼稚、夸张，他所表达的是件理当严肃以待的事。让布雷尔难以抗拒的是，他那诚挚恳切的态度，以及他那从容不迫的说服力。这位男士是谁？你的朋友？我听说过他的名字吗？还没，但再过一阵子，你我都将对他耳熟能详。他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·尼采。或许这封理查德·瓦格纳寄给尼采教授的信可以让你对他有一点认识。他从自己的手提袋里抽出一封信来，把它摊开递给布雷尔。我得向你声明，尼采既不知道我在此地，也不知道我持有这封信。沙勒美最后的一句话让布雷尔为之踌躇。我该读这样一封信吗？这位尼采教授并不知道他让我看了这封信，甚至不知道他拥有了这封信。他怎么把信拿到手的？借来的吗？偷来的吗？
你好啊，许久没收过信了吧？一个人的书房现在开启全新栏目《声音邮局》，每周五晚八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。常常想，信多好啊，可以慢慢的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，再慢慢的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。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意，只有听了才知晓。当伍迪·艾伦收到许久不回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，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。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，又装载了多少 生命凝聚的希望。信虽简短，却意味深长。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《声音邮局》，每周五晚八点，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，让文字化作声音，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，那个瞬间，一同感动、大笑，或者流泪。
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22岁之前已经历过两次精神崩溃。据信，因其母及同母异父的姐姐相继离世，他第一次精神崩溃。几年后，其父过世，又引起了他第二次精神崩溃。不幸的是，弗吉尼亚的挣扎并未结束，他无数次与抑郁症斗争，直至生命尽头。1941年3月的一天傍晚，弗吉尼亚试图跳河自尽。自杀未遂的他全身湿透，回到了家里。很可惜，他没有就此放弃。几天后的1941年3月28日，他再次投河。这一次，他逃离了为精神疾病所困扰的一生。弗吉尼亚自尽当天，她的丈夫伦纳德不知她的下落，在家里的壁炉上发现了这封令人心碎的信。几周后，她的尸体在欧塞河被发现，她上衣口袋里装满了沉重的石头。前往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，在声音邮局查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写给伦纳德·伍尔夫的一封信。我是木易，为你朗读。